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大家好，这里是更画不加酱，我是 Jump。
大家好，我是露娜。
大家好，我是 Jack。
Hello， 露娜，晚安。
这样你今天要换风格了吗？怎么突然一个变那么温柔？
我一直以来都是轻声细语、温良恭俭淡的风格啊，我相信熟识我的干员都是这样子知道的。对，
嘿，马吉，红豆泥，
真的，月里还是你的记忆有问题啊？
好，那你今天从头到尾都用这种风格哦，
这倒是有点难度啦。哎，我不要这样笑，
你今天从头到尾都不要变哦。都一直用这个风格哦，
我可以
变了就打你，
我可以挑战看看呢、啊。哎呀，就很亚沙西的风格。
今天是轮到我来
自录
讲主题啊。对，这个主题就是已经讲很久了，我想要分享那个我最近在玩那个 Final Fantasy 的一到六代，它有一个重置版。那我最近玩它的心得。我突然觉得最近好像JRPG 的浓度有点过高
哦，对，今年年初开始就人中之龙啊。
对啊，我一直在玩 JRPG， 就是日本的 RPG， 然后好像我们节目也一直在讲 JRPG， 可是真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挤在一起耶，为什么连游戏界都会这样？就像是有时候我看漫画，喜欢的漫画都会在同一这个时间发售，喜欢的那种类型啊，比如说电视剧也是会这样。
我在想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就是他们也会算风水嘛，大家看那个农民历啊，
算风水
哦，差不多在这个时间。
你说游戏界有一个游戏界专用的农民历，
对对对对对，这件事情可能有哦。我们下次问其他的那个在游戏业从业的干员看看，是不是你们有农历习惯，有没有挤在那个时间出来？然后第二个，我认为啦，目前游戏业已经蓬勃发展将近四五十年了，那我们消费族群的消费轨迹嘛，还有消费的循环嘛，其实是有一个市场的数据去做支撑，所以我在猜他们可能会评估说，在什么时间点上，这个时候刚好大家会比较有闲钱，或是刚好有一个节庆的机会在。
我想到的不是节庆或闲钱。我想到的是那个风水轮流转，然后最近就刚好就是以前喜欢玩 JRPG 的那一群小屁孩长大了。
有可能就是所谓的这群人包含制作人也是以前玩 JRPG 的那个小屁孩嘛，长大了我们一起来做 JRPG。
对，就是把以前那些经典再拿出来重出一次这样。或者是说出新的类似的这样。
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有一些经典的游戏类型嘛，对，久久出一次的话，会让我有回味的感觉，就像那个时候那个《骑路旅人》，对，他那种改变显示的模式，但是玩起来又感觉跟一般的 JRPG 比较不一样的时候嘛，对，我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像是《三角战略》也是，它就是很老套的 SLG， 但是你很久没有出类似这样子的大作，就觉得好好玩哦。但是如果同时出一大堆就会有点疲乏啊，会腻腻的。
对啊，可是我最近在玩反而不知道为什么不会疲乏，就是一款接着 一款玩，然后都得到很多乐趣。像是我最近玩那个前一阵子玩 FF 系列嘛，然后我最近又在玩那个白英雄传，然后我也觉得它很好玩。
幻想水浒传的那个精神续作吗？
对，可是我没有玩过幻想水浒传，所以我没有办法比起。但是我最近玩那个白英雄传是的确也觉得它很好玩哦。那在那之前还有一些什么银河游侠的重制版啊，然后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人中之龙这种 JRPG， 就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雨后春笋的冒出来啊。可是 我一款接着一款玩下去，我真的是没有疲乏，没有觉得说会累或者是怎样。
嗯，
啊，奇怪，还是我真的是这种游戏的客群？
有可能啊，我们不要否认自己，就喜欢这种油油的，然后又香香的 JRPG 啊。
我倒不觉得它会有啦。
哎、欸，这就有趣了，到底油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媚宅吗？
欸、对耶，我现在以我现在知道油的定义来说，应该就是 VTuber。
哦，油到地板都滑滑
的，只要扯到 VTuber 就是油，没错没错没错。
我有
那个油是好好的意味的油，不是不好的。
是哦，我以为的油是那种我们有时候打电动嘛，或是追 ACG 作品嘛，我对会舍不得吃饭、嗯，舍不得睡觉，甚至舍不得洗澡嘛。啊，故啊就是出油啊，那、嗯啊、就油油的，油宅油宅。
你说就是玩到废寝忘食，然后整个人的外观都不顾了，就是单纯想要玩游戏，
油头垢面那种概念的。
还有那种那些游戏就是非文明帝国莫属啦。
是哦，可是我自己是文明帝国精神时光屋的受害者，但我身边的人其实蛮少的，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大家在玩都不敢跟人家讲，就是因为在玩的时候真的是身体超油了，你不敢跟别人说。
哦，臭潮，臭宅，
对，臭潮。我不敢说，我整个假日都在玩《文明帝国》，
对，
就说、哦、我出去滑雪。
我不知道，因为其实就我们成长的背景，那个时候宅这个东西就有点贬义嘛。啊，现在就纯粹只是说这个人。他就比较喜欢 HG 相关，然后比较不喜欢出门，然后不一定是 HG 啊，也有可能是其他技术相关的东西啊，哎、欸，
嗯，
就变成是一个人的属性而已，
啊、
没有很多，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会说哦，这个人就是、嗯、很贬义的概念，以前是媒体的关系、
啊，对
啊，
我现在觉得有的时候被讲宅反而是一种荣誉勋章吧，
对。那表示我对这个领域有一定的
讲到宅，
对，有一定的投入时间、嗯、才把称之为宅。
是啊，是啊，
欸，甚至有些人
会，对啊，对啊，对啊，
会变成是说，哦，我明明不宅，然后我为了去推广什么东西，就说，哦，我也好宅哦，寻求那个同侪感，你有发觉吗？
哦，你是说像是最近那个排球少年超红的，
对，
然后就看了电影版之后，就说我自己是排球少年粉。
嗯，
然后这样就说自己超宅的这样。
哦，对对对对，就那种的，然后会在 IG 说我超宅的，实际上我干你一天出去几次，然后对对对某某人来说他根本就没有很花很多时间关注在 ACG， 但我没有说鄙视的，就说哦，原来宅这个词在我们的社交圈里面已经变成不是一个纯粹贬义的词，而是有可能同侪之间的效应、
啊
欸、会来那个攀比的一个词。
可是现在又相反了，因为像是我刚刚讲到那个例子，我突然自己觉得这种人有点讨厌
哦。
你平常也不是真的那么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就把自己说成是宅的话，那我觉得你好像不配讲成自己是宅这个
啊。你这老嗨
用在你身上，
你这老不过我也会老嗨性格，就像我很喜欢的地下乐团啊，或是某某乐团来了、嗯、来台嘛，我对，就像最近不是宇多田关要来台。
对，
演出
售票，
就突然就会很站出来，然后你从前没听过他喜欢那个宇多田光啊，就哦，看我追很久，然后你问他哪一首喜欢听，他就跟你说 First Love 啊，其他嘞不知道，就那一种的、
oh, First Love， 我是最喜欢 First Love， 然后就去抽到票，然后去听演唱会的时候，整场站着当那个木桩在那边，然后只有 First Love 会有稍微有一点点那种。就是想要拿手机起来拍的那种动作，
对对对，就
很讨厌
感觉啊，对，
好讨厌的。
好，我们知道露娜不喜欢这种跟风宅，
对啊，太歪了、啊。那就先讲回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最近在玩 FF 系列的巡礼啊，我自己有感触，就是我发现以现代人的生活来说，成为勇者好像是一种必要、欸，
哎，
尤其是出了社会，然后就在。社会上打滚这样子，就是每天都很累啊，然后每天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渺小很没有用的螺丝钉。但是、嗯、我在玩 FF 系列的过程中，我从中得到了很多的救赎。
嗯，
因为我觉得在这里面啊，就是真的可以体验到很多英雄时刻啊，就是来满足自己这样子、
嗯、了解。
那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感觉。那 Jack 你会有吗？你就是平常玩 RPG 破关打完魔王的时候，你会有这种 觉得自己很棒，自己很厉害的感觉。
会，我超喜欢 RPG， 就是 RPG 如果它的故事塑造啊，然后投入角色的那个情感够深的话，
对，
我会跟他一起哭一起笑，然后最后达成目标的时候嘛，我对会觉得很兴奋。
对
对，我会有啊。
对，对啊，就是角色扮演到最后，就是真的是扮演出那种，哦，我真的是拯救了世界的那个乐趣所在。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应该是小时候可能不会体验得到这一层乐趣啊。小时候可能就是单纯破关之后觉得哇，我破关了好爽哦，这个真是好游戏，就这样子而已。然后长大了之后啊，就是会在玩游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一些更多的感触啦。所以这是我最近在玩这款游戏它给我得到的最大的体悟。那我这边可以讲一下为什么我想要重玩这款作品，
因为你刚刚讲到巡礼嘛，巡礼的意思就是
对啊
，FF 全系列都玩过的意思。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玩过一到六代。这个有时候在这个就是很没有宅的资格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以前在什么那种大学或者是高中的那个动漫社啊什么的，如果我在聊游戏的时候说我喜欢 RPG， 就一定会有人问说你有没有玩过勇者斗恶龙或者是太空战士。那我就会说我有玩过七代以后的太空战士，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你只玩那样子根本就不算，真正的太空战士经典是在一到六代的时候，你玩这种三 D 的东西根本就不算，就是也会有这种被排挤的感觉啦。那就是过了这么久之后，因为我也一直懒得去重玩，然后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也没有出中文版嘛。
对啦，语言其实也是个隔阂啊，
这是最大的隔阂哦。
对，
尤其是它又没有汉字，就是以前的那几代在玩的时候，它受限于那个红白机啊或者什么的硬体限制，
对，
它没有办法塞进去汉字，所以更看不懂了。虽然说我可以读日文，但是那个日文就是只有假名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难看得懂啦，所以我会懒得去玩它，尤其是这么多的 RPG 这样子。
是哦，啊，我小时候也是一开始玩的 RPG 是那个诸葛孔明传吞食天地。
嘿，
然后因为这个 RPG 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是三国的题材嘛，对，所以基本上我从小很喜欢看书，三国的历史我倒书倒背如流啊，所以基本上
倒背如流啊，
对，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因为基本上我会知道这个角色他的性格或者什么之类的。但 FF 系列跟 DQ 系列嘛，对，说真的，我们在一个剑与魔法的世界里面，它的设定都是架空的，所以如同露娜你讲的，
对啊，
那个时间点我到底要怎么知道主角的喜怒哀乐？只能看他是不是被打死，然后去看牧师，他一定很难过，我不喷了那么多钱之类的。
对啊，尤其是他虽然说有时候会有一些演出桥段在里面，可是我觉得你在看不懂的情况下发现他有一些演出桥段，那个时候会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是会更令我难过，就是我会觉得要是我看得懂就好了，
是没错，
我好不容易玩到这边了，但是我什么都看不懂，我觉得有点扼腕的那种感觉。对啊，那现在就是要去弥补这一块啊，那这是其中一个点。再来有一个点，就是我不是前一阵子一直在玩 FF 十四代，然后 FF 十四代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里面很多的 BOSS 啊，很多的场景啊，很多的音乐，啊，都是取材自 FF 历代里面的。例如说它有一些 BOSS 好了，它里面就是一些古典的那种历代 FF 的召唤兽，然后它拉到 FF 十四里面变成是 BOSS， 然后也是用他们当初的那一些经典的 BGM。那一阵子去追 FF14 的时候，就会常常看一些直播嘛，然后直播底下就会有人讨论啦，就会有人讨，就是播到某一些网或者是某一些桥段的时候，大家就会底下说，哦，我当初玩六代的时候，我，哦，这只网是多么的吸引我，多么的怎样怎样怎样。大家一直在旁边话当年，但是我却完全看不懂他们感动的点在哪里。
我跟你说，你就直接跟他一起发，你就会催眠自己也是，啊，不过这样你就变成跟风仔了。
对啊，我现在又变成跟风仔了。
对，
然后主要是我有点不甘心，就是我跟你玩一样的游戏，但我得到的感动比你少，这个我会让我有点不甘心。所以
都是活在相同世代，结果你体验到的感动，
啊，
我却离你有一段距离，太可恶了。
对啊，然后 我跟你付的钱跟你付的月卡又是一模一样的，那为什么你可以更加的感动，但是我却只有感动到那么一丁点表面的东西而已。
真的耶，你讲的没有错。其实我玩那个Panasonic 是女神转身系列嘛，对，我回头再去玩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有时候在看别人在讨论女神异闻录啊，然后哦对啊，我刚聊到那个女神转身系列嘛，我就也是有时候别人在聊相关的咒魔啊，或是哦 P 四的主角哦很帅啊，就是女神异闻录四嘛，或者是说一二代的女神转身，真女神转身，她是这样设计啊，什么后面就没有这个原汁原味，我就觉得说我想跟她讨论的时候。我感觉是我是插不上话的，有一段距离在，会觉得很悔恨，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玩到这个游戏。
我在想那个女神异闻录系列不是会有在 DLC 吗，一些很酷炫的那个那个 Persona 吗？
对
那个是不是从以前的代数来的？
有的是新串的，有的是旧的代数里面然后再把它更改。因为我上之前有追过那个 Atlas 的开发日志嘛，他们其实有将近300个废案，就是他找到了这个典故，然后把这个Persona我们都叫咒魔啦，把它创造出来。但是因为某某政治因素或是宗教因素，就是可能真的会延上，所以就调整了，然后就没有上。对，所以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内容跟设定嘛，对，可以后续改改之后再上。
因为我就在想象啊，如果说就是大家不知道这个感动的感觉的话，可以想象你现在有玩 Persona 5代，你非常喜欢，然后过了20年之后出了什么 Persona 8代，然后突然其中一个主角啊召唤来的是目前那个 Joker 的亚森罗品啊还是谁的那一只 Persona， 你应该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很感动，就说我当初啊那个 Persona 5代的时候啊，这个是多帅多帅。
没有
孙子，
你这样子会被他笑晕玩家。因为大家都会说哦亚森哦一开始就被主角抓去做罐头了，当做仓库管理员现在怎么这么帅
可是我最后又把他合回来，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太帅了。
是啊，他的造型是蛮帅的。
对啊，
对
这是题外话，总之就是会有一种那个想要去重新体验那个当初的那种一些捏他或者是一些梗在那个他的原初处的那种感觉啊。对，这是其中一个点。那压垮我最后一根稻草的，就是因为毕竟我先说，就是那个 FF 系列的重制版这篇游戏其实卖蛮贵的，就是它明明是很老很老的旧游戏，1到6代，但是我买 Switch 版本它的要价还是要2200多块。
不便宜耶。
对，不便宜。
有些3A 游戏还没有这么贵呢。
对啊，而且它没有在特价的，所以它就是一直是这个价格，就是有点死猪价啦。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卖那么贵这样。它甚至比龙珠教育还要贵。
龙珠教育来被它支援的。
所以我买这一款游戏算是有点下定决心，因为我很怕买了之后不想玩，因为它毕竟是老游戏，然后就很怕说买了就觉得哦现在游戏那么好玩，我干嘛要去买玩老游戏，然后不合口味，
对，
就浪费钱了。对，那压垮我去买这个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很喜欢玩音乐游戏嘛，那在去年的时候 FF 有发行一款新的音乐游戏叫 FF 节奏剧场。那他这个音乐游戏当然理所当然就是他把所有历代的 FF 音乐全部聚集在一起，然后就是做的一款音乐游戏啊。那我这款游戏有拿白金，然后我拿完白金的时候就只有一个感想，就是靠，为什么历代的 FF 音乐这么的好听，
是
每一首都
好
好
听，真的好听，
对，超好听的。而且我因为我毕竟是拿白金，所以就是代表说我所有每一代的每一首歌全部都有玩，至少玩过一次，然后还有就是会有玩到一定的程度啊，所以几乎算是每一首名曲我都跑过了一轮这样子。然后我就真的是很想要知道他们这些名曲当初的出处在哪里，
对，
然后为什么会谱出这样的乐曲，就是搭配当下那个情境是怎样，所以我实在是太好奇了，于是就买下了这片游戏。然后就从此入坑。
FF 系列的音乐嘛，对，特别是他战斗的音乐其实都蛮贴近那个时候你在打 BOSS 啊或是那个场景之下的那个效果。那你在哪里做节奏游戏？因为我最近也在接触节奏游戏，因为我觉得我的弱项是在这边，我要补足啦所以我其实期待
你是什么 Jump， 你是什么那种英雄人物吗？你要把自己的弱点给他补足这样
不然每次都被嘲笑说啊 ，Jack 就是不会玩音游嫩逼。我因为我不会玩音游，不是那一种玩起来不是很好，是玩起来你看到你会高血压发作那种。因为露娜看过我玩，
我真的是会高血压发作。
对，
不想要看 Jack 玩音乐游戏，会
对，因为我点的时机点跟别人的时机点不一样，要么就是很快，快了个三拍，然后要么就是哦根本点不上去，就手忙脚乱。所以你刚聊到音乐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我从头再去听那个 FF 系列一代到六代到七代嘛，对，因为我不知道重置的时候它还是原本的那个 MIDI，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什么叫 MIDI 的那个音源的效果，还是说它会做改造，这个我不知道，我蛮好奇的。
哦，我跟你讲，你真的是讲到一个重点啊，很让我惊艳的其中一个点是，它把里面的所有乐曲都翻新过了一次。
哇靠，这个大工程欸。
对，他这个翻新不是说就 MIDI 音源改一下，或者是就是简单调整一下而已。他这个翻新，他是同时保留旧的音乐跟新的音乐。
哇，这个很棒，我超喜欢的。
可是新的音乐我不确定他是不是拿真实乐器录的啦，因为以现在的科技来说，几乎可以以假乱真。
是，没有错，
听起来就。的确是很像是真实交响乐团去录出来的全新的乐曲。然后最让我感动的是，他每一拍都没有改变，就是他不会为了要
remix
变成新的乐曲啊，就对，就把它重新 remix， 不会这样子啊。就是你可以听旧的歌，然后在选单上面马上换成新版，然后新版的歌曲你可以听到是一模一样的旋律，
是，
其实是以那种。就不是8bit 那种 BBB 的声音了，就已经是真实乐器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做得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我常常一个场景我会在那边待好几十分钟，就是我会旧的乐曲听过一次之后再听一次新版的。真的很好听。
这表示到
这是很厉害的，
注重你们这些老粉的情怀。因为很多游戏的音乐嘛，对，新的制作我会享受，我就把它 remix， 然后原本的那个节奏嘛，对，四分之三把它改成一四分之三拍，然后加快啊，或者中间加一些美学之类的。那听起来
或者是什么原本是摇滚曲风变成 jazz 曲风之类的，
就去电啊，把那个电拔掉，对对对，不插电板啊。我就觉得这个是创意啦，但是如果做的不好听的话，其实老粉会觉得不太舒服。因为你刚刚讲到它是提供新的版的音乐跟旧版的音乐，我觉得这个很棒。因为我之前不是有玩复活邪神，
对，
手游嘛，它里面也有一个一个功能夹，里面就是放以前的旧音乐，然后你可以听。其实有时候我会拿起来重听一次，我觉得蛮舒服的。
对啊，那个重听，尤其是你以前有玩过的话，听那些旧版的音乐会捞起以前的记忆。可是我自己没有，因为我没有玩过以前旧版，所以这一部分就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不过没关系，因为毕竟我已经重新体验到了。
对对，没错。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厉害，就是有一些像是在泰七的时候，不是当初有一首歌大家非常的惊讶，就是在打塞菲罗斯的时候最后那一首歌还有加入了人声。就是他那边唱塞菲罗斯这样子嘛。对对对， voice 就是那个交响乐的那一种和声。那在这一次呢，有一些歌曲它应该可能会有和声的地方，它也加入了和声。就在新编曲的部分，
我问的更详细一点啊，它这里的人声加进来，是和声还是人声？
是和声
哦，
就是那个
还好，我没有听，
我们在听交响乐会有后面的和声。
对对对对对，以前的设备跟以前的卡带啊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做的。对
对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光是音乐这一点买这一片就很值得了。
是，
因为
是
他很懂啦，他就是知道我们这些老粉买这些东西要干嘛，所以他除了音乐之外，他还有加入一些什么，就是你可以看他当初的那些原画，然后那个音乐播放器的这种模式。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带着那一台 Switch， 然后就接着耳机就去听里面的歌。
可以啊，
就是可以当一个播放器啊，
只是这个比较大，
还有特别
这次播放器蛮大的。你这个 Walker
反正平常都要带着玩啊，那当播放器是没什么关系啊。
是，Luna 我问一下我 Switch 买了很久， Switch 可以 接蓝牙耳机吗？
不行啊。
哦，那好可惜哦。
你要去买外接的那个 就是有一个很便宜啦，就是把那个耳机接孔有一个外接器
哦，
然后就可以播蓝牙。
那可以啊，我就是大概
播放，现在
都有啊。然后 Switch 其实它的电量算是蛮撑蛮久的。
嗯
嗯，
只播音乐的话不会太耗电啦。
对啊。
嗯，只是我会鄙视你，因为你不是用老派科技的人，像我这种随身携带有线耳机的。
我跟你说，
蓝牙耳机不行。
我也是随身携带有线耳机，我的有线耳机还用胶布粘来粘去哦。我比你更老派哦，肖派。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真的是很省啊。
嗯，
那我玩到现在，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玩过之后的感想，就是。我觉得这一款游戏是我2023年买过最棒的游戏之一，
这整个系列、
哦、真的是很棒，对，真的是很棒，就是包含我刚刚有提到那个音乐嘛，然后另外一个它改善的点就是它把一到六代的所有的那个画面给统一了，就是虽然说它一样是 pixel 风格，可是它把它统一成那个超任版本的那种 pixel 风格，16 bit 的。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
嗯，所以它你在通常在玩一到三代的时候，如果是普通的重置版的话，它会是红白机的那一种，有点看起来有点
八 bit 主机啊、
非常非常复古。
嗯、
对，八 bit 主机也非常复古。但是因为它有做一到六代的统一设计嘛，然后它还是找回就是原本当初的那个涩谷原子，就是它点出那一手一手点出 pixel 系列点那个点阵图的那个绘师、
嗯，
然后找他回来做监制，所以。变成一到六代的视觉风格非常的统一，然后音乐也非常的统一，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些游戏的玩法什么的啊，就是还保留着过往的那些要素，它没有大改太多的情况下，我会觉得这款游戏真的是从一代玩到六代玩下来，那个流畅感是很足够的，
是
就是不会有太大的断裂感，毕竟 FF 一到六代加起来应该也有十年的历史哦，就是他可能每几年出一代，每几年出一代，所以他可能你玩一代再玩六代会觉得差很多，但是在这款游戏里面不会这样。
其实我蛮想问你一件事情，因为 FF 系列嘛，对、
嗯，
虽然我没有全部玩过，但是六代然后三代我有玩，所以其实你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越后面的代数嘛，对，他在做转职啊，跟他一些技能的设定上嘛，对。是有很明显的差距的，所以你直接从你是直接从一代开始玩吗？
对，我是一二三四五这样玩下去。
哦，那就太好了，因为我很怕说你跳着玩的话，回去玩会觉得卡卡的。对，
哦，可是跳着玩也是没什么关系啊，它毕竟每一代的那个没有什么关联啊，
不是剧情的关联，是战斗系统跟培育系统会有落差。
哦哦，这个也是待会可以很值得讲的地方，这个我觉得、嗯、这也是巡礼得到另外一个那个规则、得到一个心得啦。那
是
我这边可以先分享，就是我玩到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台湾会把 Final Fantasy 叫做太空战士。我亲眼目睹了那一幕，
到底为什么
真的是亲眼目睹才知道，所以这肯定也不知道哦，
不知道，
因为当初就是一直有一个传闻啊，就是说什么那个时候好像Final Fantasy 第一次进来台湾，然后有写攻略本的时候是在四代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是看那个传闻的，那传闻上面就一直写说某个杂志编辑社的老板就觉得说，哦，他有一幕是飞到太空，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一款游戏就是飞向太空的 RPG 游戏咯，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可能什么星际大战什么时候超红的，
对，
然后他就把这款游戏取了一个太空战士的名字，因为Final Fantasy 对当时可能英文不是很好的台湾人来说太绕口，所以他就直接把它叫成太空战士。这样
为什么不直接叫最终幻想啊？
对啊，最终幻想就怪怪的啊，我觉得啦。
哦，
我一直觉得到现在为止叫最终幻想都还是怪怪的。
可是它是直译啊。
哦，也是啦。
嗯，
直译其实也可以，对不对？
对，还是说幻想这个字在那个时候审查容易会出事啊？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八零年代、九零年代的事情。
对，
对啊。那我破完四代之后，我才真的知道为什么他会叫太空战士，连我自己都想取名他叫太空战士。
嗯，
因为FF 四代他是好像是第一次出在 FFSFC 就是超任上面。
对。
然后它里面有一幕非常的经典，就是在四代里面啊，就是我不会讲太暴力啊，就是总之它有三块地图，一个是普通的大陆，
对，
然后一个是地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月球月亮。
嗯，
那它要到月亮上面，当然是会有一些剧情，然后有一些转折之后，一群主角英雄们终于登上月亮了嘛。
嗯，
他为了登上月亮，还特地用当时的那些画面做了一个登月的动画。
嗯，
我觉得这个动画很可能是我玩太空战士系列以来第一次看到专用的动画
哦。
就是我们现在以太空战士闻名的那些，像是七代以后，我们是不是就是觉得说，哦，他动画做的超精致的，斯科威尔超会做动画，
对，
就会有这种感想。那我在玩巡礼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斯科威尔真的有做出一个动画的那种呈现方式的话，好像真的是在四代这一个
莫名其妙的感动。
当他登上月球已经是游戏快中盘快要破关的时候，那是剧情最高潮的时候，
嗯，
然后他就突然冒出了一个，哦，就是一个地球慢慢下降，然后远方有两颗月球慢慢变大，然后最后你就是换了一个场景，就是你所有的那些英雄们就是搭着魔导船登上了月亮的那一幕。
嗯，
我觉得是，欸，很震撼，欸，就算以我现在来看，我都还是觉得那一幕很震撼。
嗯，
然后就，哦，我的英雄们登上月亮了，他们登上太空了，所以就是太空战士啊，
等等，原来是这样子。
欸，真的用云的可能云不出来，但是我就是从头玩到尾，然后登上月亮的那一幕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动万千，然后就会觉得这个情绪放到很大的时候，把它取名为游戏的标题也是还蛮合逻辑的啦。
嗯，
然后我在想当初的那个编辑搞不好就是因为玩到这一幕，然后觉得哦深受感动之后，然后就觉得把它取名成太空战士是相当适合的这样子。
我不知道当初取这个名字的人是谁，我不知道他现在擅自想，嗯，看到当初他取这个名字会不会后悔，还是觉得很荣耀，哈哈 Final Fantasy 有把他叫太空战士啊，还是说，哇靠，我怎么叫这个名字，那时候感动好尴尬哦。
我真的不知道，可是以我目前来说，我是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把他取做太空战士。不然在这之前我也跟 Jack 一样，就想，嗯，Final Fantasy 就 Final Fantasy， FF 就 FF， 干嘛要取做太空战士，真的不懂。
对，
嗯，然后玩过这个之后才真的是了解到其中的各种奥妙啊。
对，
那这是小小的一个心得，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
嗯，
然后我接着就可以来分享，就是我实际在玩里面的一些游戏的心得这样子。我觉得重温这些古老的旧的 Final Fantasy 系列啊，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想，就是当初这些游戏其实没有很多太复杂的系统。
嗯，
像是我们现在在玩游戏嘛，不是有很多什么我又开放世界，
hey，
然后又要去捡东西，又要去小游戏，又要去干嘛干嘛干嘛，就很多东西有的没的这样。
对，
那说好听一点是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然后带给我们的声光效果很足，但是说难听一点就是其实它有点复杂，要不是我们从小玩游戏玩到大的话， 对一个完全没有玩过游戏的人来说，这些游戏是太过复杂的，他们其实有点难以上手。
嗯，
会有这种感觉，它不像是那个 Netflix 的剧，就是你一打开来坐下来马上就可以很轻松的享受那个剧带给你的乐趣。
嗯，
但是玩游戏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对，你需要一些门槛。
对啊，要有一些门槛。
嗯，
然后我再回来玩 FF 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些老游戏啊，其实它就很单纯啊，就只是单纯的练等级，然后去寻找一些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突破困境，然后打倒魔王，
嗯，
然后就去看里面的童话故事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很单纯就可以享受的游戏这样子。
嗯，
然后这是它的其中一个特色，就是然后接着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嗯，我觉得因为就是因为它的单纯，所以它里面有一些你得到进展的地方啊，你会觉得特别的爽快。例如说我玩 FF 一代好了，它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我们最一开始的角色可以先选职业嘛，像是什么黑魔导啊、白魔导、战士什么等等的。嗯，然后你经历了万千困难之后，第一次终于走到神龙王巴哈姆特的面前。没错，巴哈姆特在 FF 一代的时候就有了，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很经典的召唤兽。
是啊，
可它在 FF 一代的时候不是召唤兽，它就是一个神龙王在那边，然后你要通过重重考验才可以到他的面前， 然后他就说啊，你真的是一个通过考验的英雄，所以我在此赋予你神力什么的。然后你就看你那些白魔导师啊黑魔导师啊，他就会转职变成进阶的白魔导师或黑魔导师，或是进阶的战士这样子。那个转职他会有一个小小的发光的动画，然后转职了之后呢，例如说白魔导好了，大家知道白魔导在 FF 的形象，他是一个戴着白色兜帽的法师嘛。
对啊，黑魔导就是戴着黑色兜帽，然后青魔导就戴着青色兜帽。
不是，黑魔导是戴着一个很大的黄色的那个魔法帽。
我知道啦，我知道啦，故意的。
对，啊，白魔导就是很像戴帽 T 啊，就是他那个帽子会一直戴着这样子。
对，
然后神龙王他给你那个转职证之后，你一转职那个帽子就拿下来，你就第一次看到你自己的那些英雄们露出脸的那个样子。
嗯，
哦，这个瞬间很感动哎，就是那个爽度爆表，真的是爆表，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努力了这么久，我终于得到了一个很巨大的要进，很大的进货。
嗯，
那我真的是有英雄的资格，就是我在玩的时候会一直带入自己进去这些角色里面，就是我觉得真的有英雄资格。对，然后就因为毕竟那个时候也差不多要尾声了，所以要准备要去打最后的魔王。
嗯，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哦，我当初一直在觉得说，啊，那个魔王那么难，是要怎么有办法打得赢呢？那终于拿到这个转职证之后，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变得很强，可以去挑战他们了。就
是
会有带给我这些很单纯、很美好的乐趣啊！就是我在玩的过程中，
嗯，
然后我再强调一下，是中文版，所以我看得懂。然后当然也不是没有什么缺点，就是毕竟我在玩 FF 一代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些东西保留了下来，就是例如说很不平衡的内容啊等等，像是那个黑魔导就是很烂，还不如去选其他的职业，就是大家会这样讲。那在原版的时候就有这种设定的，然后他到了那个 remaster 版本之后还是一样有这种设定，所以就这个就是见仁见智啊，看你喜不喜欢这种
保留原汁原味
啊风格。
嗯，
对啊对啊，可是他好像后面的几代又有一些地方不是保留原汁原味，例如说二代好了，二代的升级系统非常的特别，就是大家平常想象我们在玩 RPG 升级，不就是练等级，然后等级增加了就可以？
对，它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概念。一般的游戏，
就是对啊，你就是觉得说我升级了，就是一定会增加体力，增加什么，增加什么。虽然说它有可能是随机加的，但至少我每一个什么魔力啊，什么那些数值会慢慢往上提升。
嗯，
然后我角色会越来越强嘛。
对。
但在 FF 二代里面不是这样。FF 二代的时候，你打倒怪物，你不会得到经验值，
嗯，
你只会随机看会不会升级你自己手上武器的等级，然后或者是随机看会不会加一些血量、生命值什么的，反正那个是随机的，完全都是随机的。他就是想要走那个 D&D 那个套路，
嗯，
但是又不是完全那个同样的套路这样子，所以当初大家在练二代的时候就会练得很痛苦，因为你可能玩到最后要破关的时候，发现战士血只有2000。然后可能白魔导血有9999，但是他没有魔力，
嗯，
会有这种很奇怪的数值状态出现。但是所以他在这一次的时候就有做一些改动，让他变得升级变得更合理一点这样子。
嗯，
但这是题外话，就是他也不一定是完全原汁原味。
嗯，因为我记得一代嘛，对，一代他真的是比较很粗串，他没有他没有所谓的
对
转职系统，他就是你白魔导或是你是斗士嘛，对，你就变战士而已，他没有后续的那些特殊的转职。对，所以玩一代的时候真的是原汁原味，没有什么特殊要去想的事情，就练功打怪，
真的。
哎，但我记得 FF 系列我接触几代嘛，对，我一直那个时候就有地窖或是看其他的资源，就发觉一件事情，嗯嗯， FF 系列跟 DQ 系列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FF 系列你只要找到那个战斗的节奏跟系统的那个窍门嘛，对，你可以不用练功
哦，
你就可以，你不用练很多的功啊，你就可以打到通关了
哦。
嘿，
哦，对，它里面会给你一些什么道具，什么南极之风什么的，
是
如果运用得当的话，就可以透过道具或者是透过一些什么瞬杀之类的机制去突破关卡。
对，
它会。的确是会给人这样路径的，但我都还是走那种传统，就是慢慢练功的那个路径。然后，对，我忘了提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会让我可以一到六代这样顺顺的玩下去。它还有这个重置版，还有一个主因就是 它有加速功能
哦，这个很重要，因为一代二代三代它那个踩地雷的几率超级高，小靠北，
对，超靠北的那个如果看原版的踩地雷的几率，哦，这很烦，然后再加上它那个迷宫设计会故意让你绕路
啊，对，我跟没有玩过这种老的 JRPG 的玩家那干员解释一下什么叫踩地雷，就是你会在原野上一直行走或是进洞窟，那怪物其实不是直接在地图上碰到它然后去打它或是来撞你，是你走着走着那你的音乐就噔噔噔噔噔噔，然后画面就慢慢缩成黑画面，然后变成战斗画面，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踩地雷，然后你不打完还不行，有时候还真的是要全部打完，
对，然后有时候你逃跑他会追杀你，什么小靠北
不给你逃跑，
对
啊，有时候我觉得很麻烦的就是他那个地层啊，会故意让你要绕路，然后你一直绕路一直绕路就会一直踩，一直遇敌一直遇敌，
对
啊，遇敌到最后你就没有资源了，你就很容易就会 game over。
我问一下，因为一代我基本上没有碰多久，一代有那种道具就是类似那种隐身的烟啊或是隐身的魔法然后就不会遇敌的那个魔法吗？
我印象中是没有
哦，那真的一代比较累，
对，可能有啦，但我印象中是没有，而且我很不在意这个，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重置版它有一个不遇敌的开关
哦，
开下去之后，你如果想要冲主线，你就可以完全不遇敌。
对，
那你如果想要好好的练功，你就把它打开来就好
了。哇，那很棒哎，因为其实 FF 系列跟 DQ 早期系列真的遇敌会很卡那个时间节奏。
对啊，
嗯，
对啊，
像我跟你都是一个坏习惯。我们都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我们会进迷宫或者是进地层，知道吗？对，一定要把每一个地图里面的宝箱开完，然后就算走到死路，我要走到底。他妈的，我地图会开完，我就是要给它开干净。
没错，没错，
对，
真的有这个功能，真是方便很多啊。
是，
然后当然它也有经验值加倍啊、钱加倍这些你可以调整的数值存在啊。你如果喜欢的话，你也可以把那个经验值调成0%
哦，
然后把那个。对，你如果想要自己增加挑战性的话，你也可以这样挑，
一定
有自动战斗。
我跟你说，有的玩家就是怎么会设计这个？哪有人会不想要经验值？有，跟你说，因为 FF 系列在国外的玩家，有的人他就是专门在挑战最低等级打通关。
嗯嗯嗯。
我最早看到 F6 系列，它的记录是 LV 7级打通关。
哦，LV 7打通关。
就靠道具什么的跟一些转职的那些东西，他有办法就破关，很厉害。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做到的。
FF6 很长呢、欸，
很长啊，对啊。你上完早一定有，
很厉害，
就是有一堆神人，而且他不是那个时候他还要故意控制哦，就遇到战斗就跑，遇到战斗就跑。
嗯，
对，我没有什么，我印象没有那么深，但是我那时候有查攻略，就看到哦，这是在自虐吧？他其实他
至少这是可以做到的。
对，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在挑战这个时候有两个痛苦点，第一个是有些战斗你没有办法避开，就是你没有办法逃，那是你主线的 boss， 那你的 LV 就是固定会升到那个点，所以他没办法再压更低了。然后第二个点就是
哦，
你不管怎么样，就是会一直有。踩地雷，踩到地雷就浪费我的时间 ，RTA 速度就变慢了。
真的，那个真的是随机的。
嗯，
然后玩重置版就可以把它关掉 ，OK 的。
对，
对啊，所以我在玩的时候，游戏进度其实是我自己掌握的啦。因为我如果想要练功，我就开经验四倍，然后开御敌，
对，
然后就故意在那个有好打的怪的，然后附近有城镇的地方绕绕绕，就练起来了。
嗯，
然后就去解迷宫的时候，就真的是。单纯在玩走迷宫而已，完全不用打怪，
嗯，
有点作弊。可是我觉得这个玩起来对我来说的舒适度是非常足够的。
我觉得这样很亚沙西啊，
对啊，更增加了我想要破关的欲望，因为真的玩起来很爽快，然后就会慢慢的想要把它破关这样。
嗯，
这是它其中一个很推的点啊，就是它要把这个功能做出来，那我觉得很喜欢。
你知道那个我刚讲的 FF6 DLV 攻略，它的破关的时候主角等级是几级吗？六级，
好扯哦，
好扯，他妈怎么
玩？好扯的，
有角色有的六级，
它是原版的吧？
七级原版的啊。
哦，那搞不好会有一些 bug 可以用，
有可能吧？
我玩那个新版，听说 bug 是修掉的啦，但我没有很在意有没有 bug。
嗯，
对啊。然后我在玩巡礼的过程中哦，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很理所当然的那一些 FF 要素，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升级，
嗯，
然后升级就会加什么加什么属性那些。 或者是 MP，
嗯
，MP 制度就是那种我放一次什么火焰魔法就扣掉多少 MP， 然后 MP 扣完就不能放魔法。
对，
这些制度其实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嗯，
我是玩 FF 才发现，因为我在玩 FF 一代的时候啊，我发现它的那个机制是走 DND 的那一种路线，
嗯，
就是龙与地下城那个，
是
因为。在一代的时候放魔法它是没有 MP， 它是次数制度的。
嗯，
例如说黑魔法一级它就是里面有那个什么火魔法雷魔法，然后各只能放八次。
对，
然后黑魔法二级就是有一些什么冰魔法缓速什么，然后各只能放两次。
哦，
然后它会随着你的法师的那个等级增加嘛，然后学到的等级会那个黑魔法等级会越来越高，可能到最后有黑魔法八级，然后黑魔法一级原本只能放八次，到最后可以放32次、嗯。
对，
就是会有这种次，它是以次数来限制，而不是用 MP 来限制。
对，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哦，刚刚露娜讲的 DND 嘛，就是龙与地下城，然后在 FF 二出来的时机点，我记得是 AD&D， 就是第二版的时候。对，然后比如说、哦、用完了不就没办法，法师等于飞，有没有法师可以睡觉或是冥想，然后那个法术的那个位阶吧。他的那个次数嘛就会回复你。
对，
后面的版本啊，就是第三版的第四版，他可以调整你可以舍弃什么，然后可以在第一阶多拿，不然在第二版我记得就是锁死第一级的法位跟第二级的法位，就固定那几个魔法你要先选好，然后每天就只用这些，不能再换了。
对，这个就是在 FF 系列里面可以看得到这些影子，它是完全同样的套路。那你如果要恢复，你要不就吃补药，就是那个以太，要不然就是要去城镇的旅馆睡觉，
睡睡睡，
才可以恢复那些魔法的使用次数。
对，
所以我也是玩了那个什么《博德之门》，才发现哦，原来这个系统在最当初的时候，就是在 FF 一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嗯，
对啊，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啊，像是攻击，它的那个战士攻击次数好像是骰你看不到的骰子，然后决定会不会 hit， 像是你有时候会打出一 hit 可能就3D。
对，
或者是他这边会打出12 hit， 就9999D 这样子。
嗯，
他那个每次的 hit 次数不一样，这个也是好像就是他就是真的是在筛骰子，然后就是看看你会命中几次的这种感觉。
对，他会看敌人的 AC 跟你的那个骰子，然后 AC 是命中力啊，然后有命中跟没命中就会开始在筛伤害之类的，那个很复杂啦。
对啊，对啊。FF 一代的时候，它毕竟当初是红白机的游戏嘛，
嗯，
所以它有很多东西都简化掉，你看不到，
一定是
的。但其实，嗯，玩起来就真的很像你在玩那个 DND 的，
嗯
，RPG 角色扮演的那种感觉。
哎、欸，这样讲很推坑的、欸，因为现在 DND 很、嗯、算是一个游戏显学啊，你跟大家这样推可能、FF 系列原来也是有 DND 的影子，要不要再去玩一下看看？
对啊，它真的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一群制作人玩了 DND 很喜欢之后，所以才来制作这一种游戏。
对，
我知道 DQ 最开始是啊，那 FF 可能也有一些影子，也有一些这种影子在，
对，
就是直接拿 DND 的那些要素来用。那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我是从一代慢慢往后玩到二代、三代、四代这样子玩下去嘛，所以我可以在每一代看慢慢看出一些系统的进展。
嗯，
例如说一代就是完全是 DND 的，
嗯，
然后二代它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它加入了一些随机要素，
嗯，
然后三代是大家最喜欢，就是它有一些转职系统嘛，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 MP 的那个机制了，就是放魔法会扣 MP 的这个机制。
哎，复合职业，
然后这个时候还没有 ATB 哦，
复合职业是在三代还是四代开始啊？
复合职业三代还没有，三代就是单纯的同一个职业这样子而已。
了解。
然后你要转就可以随便转这样，
嗯，
然后你就会慢慢的往。后面的代数你就会看到每一代的那个战斗系统真的是在慢慢进化。
嗯，
那我们看到的某一些东西，像是四代才加入了我们现在看的那个 FF 最经典的 ATB 要素，
对，那个很重要，
它有一条坝慢慢跑，然后跑满了之后你的人物才可以行动，
有点半即时制的概念。
对对对 对 对
对，
没错没错。
对，
我觉得观察这些游戏时代慢慢的进化的那种感觉，也是一个在玩这些游戏的乐趣。我就会想象说啊，原来当初一代的时候他是这样做的，然后二代是这样做，然后可能三代我因为当下的时空背景不一样还是什么的，他就搞这样做。像是例如说在一二代的时候，他的 RPG 的故事其实是蛮沉重的，就是什么那种 勇者要救世界，然后世界快要毁灭了这样子。那三代虽然也是，可是你可以看得到三代里面有很多就是比较欢乐一点的要素。但是就可能有玩过嘛，你应该还有记得那个它里面有一个那个四个老头
哦，
四个英雄老头，
对
对，就是明明是老头可是却说他们是拯救世界的四英雄结果最后不是，对，然后在那边跳舞
闹剧，
就是会有一些这种比较
有点贪吉诃德式的讽刺啊，
然后有点欢乐然后有点诙谐的要素存在，就是三代玩起来是有点轻松的那种感觉，那就不太一样。然后四代又回归了什么，就是哦对，像三代你是他那些一玩家操纵的角色是没有名字的，就是你自己取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什么的。然后四代又恢复了那些英雄角色是已经内定，他有一些旨意，就是你不能随便乱改。对啊，就是会你会看到每一代每一代他慢慢有一些进化，有一些进展，我就会觉得说哦，这些FF 的轨迹啊
也越来越人性化啦，因为一代我记得他在迷宫里面是没办法回魔的，小笨不能说笨手小懒的，
我是不知道啦，反正我就是不遇敌开起来对我来说没什么差大地图的移动方式也是啊，我觉得讲到大地图我就觉得我回去玩这些巡礼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脑补。
嗯，
因为现在每次讲到勇者救世界我们是不是想内心里面浮现的就是老套无聊，就是这种老游戏现在谁还要玩，就是那种勇者救世，就是明明是可能 又是公主被抓走了，然后你又要扮演去勇者，然后就是大倒魔王，就是永远都是这种套路，很无聊很无趣。那这些无聊的套路为什么在 JRPG 就是古典的日式 RPG 里面这么的合理，我也是在这一次巡礼的时候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哦。
所以 Jack 你有这种感觉吗？
会啊，因为其实我个人觉得所谓的玩到剧情会被讨厌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玩到都太没有新意了，他中间铺述的太少了，你会觉得莫名其妙他要做这件事情。但是这种老派的 JRPG 他并不是这样子，他其实会有一个历程，主角在成长的过程他的确是三部曲，成长然后遇到挫折然后克服挫折然后打败魔王，他是有铺垫的，所以你会觉得我是陪着他一起成长，而不是哦好无聊哦老派。这是我最近在玩 JRPG 重新点燃那种玩到剧情的那种热血的感觉
哦。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啊那些我们看起来好像很无聊然后那些单调的剧情呢，其实我在玩的过程中我发现越是单调单纯的内容我在玩的时候会越有更多的脑补的空间。然后我觉得这个脑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那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在玩现代的 RPG 然后如果家遇到了这种老派的剧情我们会觉得很无聊很单调，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啦，是因为现代的游戏它的声光效果非常的强烈。就是那个例如说 FF16 好它的那个角色我建的那个魔术搞不好几万几十万个，然后那些背景什么的栩栩如生，如果你用拍照模式拍起来几乎跟现实的那种你会看到的景色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就会变成说你看到的已经你接收到的已经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世界，你就没有很多的脑补空间。可是我在玩 FF 的这些点阵图版本的时候它的那个画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它就是很单纯的像是城镇，它就是点几个小城镇，然后有树就点几棵树，然后那个山丘啊什么啊就是用那些点阵图把它点出来而已，它非常的单调。但同时你在那些单调的时候你在冒险的过程中你就会自己透过自己的脑中里面的想象去补足它那一些里面的它没有呈现出来的东西。
对，
例如说好了，那我在玩 FF 一代的时候它常常会有很多那种我在黑城镇然后接到了一个任务，你要去解救某个少女，那个少女就在地图的另外一侧嘛，然后你在走到少女的那个地图的过程中啊，你就会经过山丘经过森林经过河川然后最后终于到那个少女那边。
听到没有龙族教育，
他们这当然中间过去的时候会有一些资源不足啊跋山涉水那种情况发生嘛，然后最后终于看到旅馆了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在脑补说我们的英雄角色实际上在这些旅途中是不是遭遇了很多不一样的那种冒险。那时候我中间遇到的那些怪物啊 然后可能中间快要没血了，然后又用一个什么绳子抱起救援了这整场战斗啊等等的这些比较单纯的演出啊，会反而会给我更多的那种想象空间。
因为我觉得 F3 一直有一个戏称，我不知道 Luna 你会不会认同，就是单数带是吃系统，然后复数带是吃剧情。但我不会觉得 F3 的剧情就是很空，因为它从一开始的时候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一个让你惊喜的点。如果你完全没有玩过，你就玩说奇怪，为什么我要去把那个那个叫什么去了 Smooth Team 哦，就飞在天空的那个给它炸掉哦，原来是要这样做我才可以继续到下一个阶段。对对对，飞空艇。然后一般来讲，我们玩久
对啊
老派的 JRPG 就是我问话，然后去解任务，问话解任务。但是你 FF3 它问话解任务的过程，它的剧情铺述，你现在已经中文了吗？对，我以前玩的话是用模拟器，因为模拟器有一些对岸或是那个华人圈的
汉化版本，
所以我还是大概知道剧情。你会觉得因为可以这样设计，算是玩到剧情，只是会有一个点，就是我记得你刚刚有讲嘛，主角是叫 RR， 就是他们的主角跟后面 FF7 啊8 90比起来嘛，对，那个主角光环比较薄弱啦。对，就只有这个缺点而已，
因为毕竟自己带入的。
对，
可是我觉得不会觉得那是薄弱，我反而觉得正是因为它的空白所以才可以补足你的想象
哦。
还是这是因为我自己太爱脑补了，
每
个脑补的人就不会感觉到这个乐趣。
不一定，像以前的这样讲，你听看看，有些特殊类型的游戏 H-Gen 啊，它的主角是不会露脸的，不会发，也不会有配音的啊，就是
就自己带入嘛。
对，要给自己一个空白进去啊。然后就像你玩圣火侠魔录风花雪月，你说主角不配音是用技术，没有，他就故意不配音，他故意的，他要让你有那个沉浸感。对，
你这个举例我觉得很好，因为我刚刚也想到一个，就是我在 S-Bus 系列我很喜欢玩最后一战 Halo 系列
哦，
他的那个士官长永远不会脱下头盔然后那个什么台词又很少，
其实那个就
是
我，
但
是
他会在最重要，对，你在玩的时候真的会觉得那个人就是我，因为他会在最重要的时候讲出一些英雄台词，然后我会觉得哦，我就是这么酷，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
对，帅。然后我自己在玩 FF 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脑补，就是战斗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玩 RPG 的战斗有时候打 BOSS 的时候啊，其实是要靠一些战略才可以打得过的，不是一捏就可以过。那我举其中一个例子是在那个三代的三姐妹是三代还是四代我忘记了，反正就是里面有一只 BOSS 是三姐妹。然后这个三姐妹她有一只会魔法，有一只会远距离攻击，有一只会那个近战，反正就是很麻烦，就是你如果真的要打倒她的话，你要同时让他们死掉，你不能让其中一只先死他其中一只先死，另外两只就会帮他复活，这样子。
复活吧，我的勇士，为你而活，
为你而战，我的女士。对，就是会因为透过这个不一样的打法，我会去想象说，这个三姐妹是不是其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连结啊，或者是这些，我就会去想象那个背景故事啊，他们自己的背景故事，就是自己去脑补这样。我觉得这是留白很有带给我们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这个很好。我最喜欢这种留白，然后让你有个遐想空间，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自己去补足它的画面。对，明明以前的时代，
正土的，
对，明明以前时代任天堂红白机就没有人脸这个东西在，但是你睡觉的时候会在幻想的时候，你会奇怪它应该是长这样子，依照那个点阵图去幻想它应该是长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我小时候最大的痛苦点。后来好像有干员提供一个网站去看它说明书，你如果有戏拿到 FF 系列的说明书，你会发觉它其实角色的那些插图画的好漂亮哦。
哦，对，
天野大师画，
天野喜孝真的太强了，
超强
，我跟你讲不用有戏啊，你买那个现在好像在安利，就是你买这个 FF 的那个重制版系列，它里面就是每一代都会有收入它当初的那些设定集，从角色到怪物都有，全部都是
我跟你说
天野喜孝手绘的那些图稿。
你刚才说2000块很贵吗？我跟你说不贵，我们那个时候在读大学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书商来卖书那个天野喜孝的设定集一本哦，他就可以卖个3000-4000块哦，他新台币哦，那个时候
真的
你在2000多块六代的设定都拿到手便宜耶， 还有音乐，
欸，而且我觉得它很棒的一点就是我会在破关的时候才去开那些设定机来看，
嗯，
我就会去比较，因为在玩游戏的时候就只看到那些小小的点阵图和投身人物，
嗯，
然后再去看设定机的人物去做对比，会发现里面会有一些很有趣的那个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大家自己去观察会有自己的想法。
我的光之战士也是长这样子啊，嗯，
对啊，他为什么他画出来是这样子，然后点阵图点出来又是这样子，这中间的落差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回事？
很厉害，
我觉得很有趣。
你会觉得他点阵图看起来很粗糙，你错了，如果你实际上看他的原画，嗯，然后看点阵图，你知道哦，那个时代在这个资源限制下可以点出这样的点阵图，好厉害哦。
哎，我要说真的，真的是这样啊。那个点阵图用几个点，用几个颜色，就完全把天野喜孝的那个神韵给表达出来，这个很厉害，
真的，
真的非常厉害，
哎呀，
超佩服的，
嗯，
对啊。再来就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勇者与玩家之间的代入感，
嗯，
因为我说的代入感，就是你自己是不是有办法融入这些英雄角色里面？那听我刚刚介绍到现在，应该是觉得我整个人就是沉浸在这英雄角色，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嘛。但我觉得在玩这些老游戏重置的过程，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其实没有很多系统的指引，
嗯，
就它就是把那个当初我们在玩 RPG 的那种原汁原味保留下来，就是它不会标出你说，哎，你这个任务接了这个任务之后要去哪里解决，
嗯，
它完全不会跟你提示，就是要不就你自己找攻略，要不就是你透过游戏里面的那些 NPC 讲话去揣测出那些你要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这样子，
嗯，
所以少了现代的系统指引，反而会有多了更多的探索空间，这个跟我在玩龙珠交易的时候的体验是一样的。
这个会不会是我们这些老骸才会有这种感受，因为我最近有玩那个，嗯，
不知道
Persona 的手机版嘛，对，我玩得很开心，
哦，好玩，欸，
好玩，
对，那好玩，欸，
但是我看论坛上一堆人在骂说，啊，搞得这么复杂，地层要探索个五六七八个小时还没打完一半，我说，啊，可是这就是好玩的地方啊，我不知道，
对啊，
会不会是我们老害喜欢这个感觉，所以人家讨厌这个感觉。
对啊，然后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我进去我想要抽卡，然后我发现他的系统一直不给我抽，他一直说啊，那个抽卡按钮有在那边啦，啊，然后就是你按下去之后，他会跟你说，你确定要先打开这个系统吗？可能会让你的剧情体验会有落差，
是会有落差，没错，对，
对啊，就故意一直不让你抽，然后我就在想，现在新的玩家通常玩这种游戏就是想要抽卡，尤其是你们广告打那么多香香的妹子角色，
嗯，
当然是更想要把它抽到啊，我要玩多久才可以抽？对，
没错，
他们真的是很赶，欸，
嗯，所以我你刚才讲这个东西会不会让玩家觉得有趣，欸，这个我不知道，欸，现在的玩家遇到这种原汁原味的设定，他会不会觉得，啊，好烦哦，这个游戏没有提示，然后自己去找什么的，好烦哦。
哦，
嗯，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你当实际上玩了这些游戏之后，你如果真的合你的胃口的话，你应该是可以享受得到这些游戏想要带给你的乐趣。
嗯，
像我这边简单举一个反向的例子，我就是在拿 FF16 来出来比较，就是虽然 FF16 是以现代的那些技术做出来最先进的 Final Fantasy 系列，
嗯，
但我会觉得我在玩 FF16 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我是在体验故事，反而就觉得它只是我只是在看一段故事而已。
嗯，
这个体验跟看中间的差异，就是我这一次玩这些重制版最大的差的那个感受度不一样的地方。
理解，这个是云不到的啦，没有办法云出来的。
对啊，
嗯，
真的。那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了。那我这边简单下个结论，就是我觉得玩这个 FF 重制版啊，就有点像是在玩俄罗斯方块或是踩地雷这样子。
嗯，
因为明明是很老旧的电玩游戏，为什么现在玩还是会觉得很有趣？那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是说，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满足了很多电玩好玩的要素在这里面，
嗯，
例如说有规则的挑战，然后或者是说要突破难度而带来的成就感，这些在这种老游戏里面都还是存在着，它不会因为它是老游戏就没有。
是，
所以
没错，
我在玩 FF 像素重制版的时候也同样有这些感觉，而且 他又针对现代玩家去做了很多改进啊，就是更符合现代玩家的需求。所以你可以在真正在那个耐心被消磨殆尽之前就把一代破光破完，那我觉得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嗯，
像是照理来说啊 FF 一代每不要说一代就是每一代你要从零玩到破关应该要花三四十个小时左右，就是里面其中还包含了练功的时间。
嗯，
但是我现在玩每一代大概只要十个小时就可以破关一代了。
嗯，
对啊，他就很贴心的设计了很多很亲民的那些系统啊，
对，让你享受游戏的乐趣，但是不会有过多的作业时间。
对没错。所以听到这边的听众，你如果觉得想要尝试看看可是又怕说不符合自己的口味的话，我是觉得可以放心去试一下，可是毕竟真的很贵，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打包票你真的会很喜欢。
嗯，可以试看看的。 对啊，然后我最后问Luna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你喜欢 Chocobo 还是莫古力？
Chocobo 不用想，就是 Chocobo。
好 OK。
Chocobo 没有办法取代莫古力啊。莫古力虽然说有一些很可爱的地方存在，但我觉得它每一代的差异太大了。
哦对啦，还是有落差。
它虽然是吉祥物，可是每一代的对角色落差不一样。你如果要跟我说哪几代的莫古力我可能会比较喜欢也不一定。但以整体来看，陆行鸟是从头到尾我都很喜欢的。
七代跟三代的莫古力就差很多了，然后不要讲 FF14 后面的、
啊、
就感觉变无尾熊。
对啊，所以无脑选 Chocobo。
Chocobo 还有黑色陆行鸟超帅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希望你听得喜欢。
对，
那如果你对 FF 系列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随时来找我讨论。
对，而且我们今天只有讲到三代哦，之后如果你们敲完 Luna 可以再录一期。
我觉得应该没有办法。我大概要讲的都讲完了。对啊，对这些 FF 系列的感想。
好，
那当然如果有出新的话搞不好会不一样哦。
嗯，
那就期待之后会有新的火花出现哦。
好，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感谢各位的聆听，各位晚安，拜
拜。
拜
拜。